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前两天我们虽然经过了大风暴，但是我们依然有平安有喜乐。我看到今天弟兄姐妹们依然信心满满的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我们必侍奉耶和华，这段经文的出处我想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就是在约书亚记，圣经旧约部分，约书亚记24章14到第24节。我们先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预备一下我们的心。第十四节开始，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真诚地按着真理侍奉他，把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那么你们今日你们就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现在所住亚摩利人之地的神呢？至于我和父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众民回答，我们绝对不会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第十七节，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把我们和我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的家领出来，并且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伟大的神迹，又在我们所行的一切路上和我们经过的一切民族中间，他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所有的民族和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走，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众民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嫉妒的神，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和罪恶。如果你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族人的神，那么在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之后，他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消灭。众民对约书亚说，不，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众民说，你们选择了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为自己作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作证。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除掉在你们中间外族人的神，一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民对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必听从他的话。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喂养我们。在这个新的早晨，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在这个新的早晨，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求你释放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你膏抹你仆人的口。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整个的背景分析。我想旧约约书亚记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对吗？前一段时间修长老讲过一篇道，是在什么，是讲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之后，前往应许之地。亚伯拉罕是一个前往应许之地的信心之父。那么在亚伯兰之后呢，经历了很多代之后呢，到约书亚这一代，到摩西那一代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族从为奴之地出来，从为奴之地出来，然后呢就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呢，摩西没有进入迦南美地，在进入迦南美地的前一刻，他把他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把带领以色列民众的这个重担交给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人公约书亚。约书亚记中记载的就是约书亚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得地为业。得地为业这四个字大家相当熟悉，得地为业。其实真正进入迦南地，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的是约书亚。约书亚接下这个重任的时候，你们知道他多大年纪吗？约书亚接下这个重任的时候大概85岁，大概85岁。那么他成为以色列民族的实际的领袖，然后呢也成为第一，就是 最重要的一位领袖，得地为业。整个约书亚记记载的就是以色列民如何进入迦南地，然后还有征服迦南地，还有占领迦南地，这三个过程，如何进入，然后如何征服，如何占领迦南地。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一直在跟约书亚讲的一句话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这四个字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吗？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然后到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是约书亚已经走完成了他的完成了他所有的使命，走入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这段经文的背景其实是在约书亚在去世之前，去世之前举行的一个人生告别会，或者是在去世之前他主持的最后一次的立约大典。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就要交下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交下他领袖的责任。在这个时候，他最语重心长的跟以色列的百姓讲的一些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一段经文。人生告别会，这个我想这个名词大家现在比较熟悉了。其实在美国有一本畅销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叫做《相约星期二》，读过吗？《相约星期二》就是有一个教授，他在临终之前，他给他以前非常喜欢他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学生，单独上了14堂课《相约星期二》。这本书一出来之后呢，就立刻引起了轰动。那么《相约星期二》它也有一部分就是什么人生告别会，还有中国有一部电影叫做《非诚勿扰》第二集，《非诚勿扰二》，我相信很多很多中国来的弟兄姐妹都看过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也引用了这个人生告别会的这个形式，就是说在人去世之前，他就举行一个告别会。其实我们看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在圣经中找到非常非常原始的、非常结实的这种版本。其实这就是约书亚的人生告别会。这就是约书亚的人生告别会，只不过作为以色列民族的领袖，在当时那个时代，他的人生告别会还加了一部分，就是立约大典，带领以色列民和神重新立约。人生告别会和立约大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约书亚讲了上面的这一段话。其实在这之前，讲这14节到24节之前，1到14节就是约书亚记的第24章的1到24节呢，约书亚一直在带领以色列人民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回顾以色列民的历史。回顾他们的历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让大家明白，你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你是站立在神的恩典之上。你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我们以色列民族之所以能有今天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得地为业，是因为神的恩典，除此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在整个约书亚记中有一种非常浓的情绪，就是一种得胜的情绪，一种得胜的情绪贯穿整个的环节。在这个约书亚记，如果大家弟兄姐妹们，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回去仔细把约书亚记从头到尾一口气的读下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强烈的线索，就是说一直是得胜得胜，一直是在得胜的这个凯歌中有10次非常大的战役。那么上帝怎样透过这10次非常大的战役，让以色列人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得地为业，实现了得地为业的这个目标。他的这种情绪跟民数记中的那种叛逆然后恶性循环的那种情绪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有时间大家有时间好好读圣经的话，把民数记跟约书亚记对照起来读的话，你就会看到相当不同的两种情绪在里边。民数记是在旷野中兜圈子，那么灵性然后一直在那种盘旋的状态，但是在约书亚记中就是一种上升的凯旋的那种得胜的情绪在里边。所以今天在得胜之后，约书亚作为一个领袖，他苦口婆心的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我们看一下他在讲，他说侍奉，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在这段经文中，我选的这段经文中有7次提到侍奉，提到侍奉耶和华，可见他一直在强调说侍奉的重要性。为什么在最后人在去世之前，或者人在领袖的交接之前，他交代的肯定都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讲的都是最肺腑之言。那么约书亚的最肺腑之言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就是侍奉，就是侍奉这两个字，你们要侍奉耶和华。那么侍奉的原因是什么？ 侍奉的原因是什么？在约书亚所陈述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侍奉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心意。圣经中多次告诉我们说，他喜悦我们侍奉他。然后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他说，就是说你们要在那个山上侍奉我，把我的百姓带出来，容我的百姓去，他们要在山上侍奉我。其实侍奉就是神的心意。第二点就是说，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被召的原因。我们基督徒之所以从众人中被选召出来，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被召就是神愿意让我们侍奉他，神愿意让我们侍奉他，神喜悦我们侍奉他。还有呢，就是说侍奉神的原因，还有他说我们的侍奉是有奖赏的，我们侍奉是有奖赏的。其实圣经中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一个想起一位牧师，以前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他讲，他专门研究彼得的，使徒彼得的。他讲使徒彼得，他说你使徒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他是一个什么？渔夫，对吗？渔夫，世界上有多少个渔夫呢？无数个，对吗？然后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渔夫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最默默无闻的，没有人会知道他。如果他不是成为使徒的话，如果他不是跟随耶稣的话，你会知道彼得吗？今天你还会给你的孩子起名叫彼得吗？所以侍奉神是有赏赐的，这种赏赐不仅是在地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天上，在未来，在天家的时候，我们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还有就是说，侍奉神的原因是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对神的爱的回应。在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段的原因中，约书亚讲的侍奉的原因就重点集中在对神的爱的回应这方面。所以他会在23章，约书亚记的23章和24章不厌其烦地讲神怎样恩待以色列人，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怎样叛逆，神怎样让他们回转，回转之后又怎样继续地带领他们往前走。所以侍奉的原因在这里，约书亚重点强调的就是说，这是对神的爱的回应，对神的爱的回应。如果大家看一下经文的话，第14节讲得非常清楚，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待他，诚心实意的待他。侍奉就是我们诚心实意的对待神的一个重要的表现。这是因为我们神爱我们，我们对神的爱有所回应，所以我们才愿意，才能够侍奉上帝。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对神的爱的回应。还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侍奉的基础是什么。在教会中，牧羊教会这么多年，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非常热心的侍奉，但是呢也看到很多在侍奉中出现的很遗憾的事情。有些人开始火热，是一开始就投入侍奉，但是后来呢不仅没有侍奉，连人都不见踪影了。也不是说去了其他教会，而是根本不去教会，非常遗憾。还有一些事情是什么？侍奉很积极，但是侍奉了一段时间呢，就开始有怨言，就开始互相比较，互相猜忌，然后互相也在侍奉中也存在这种互相排比的现象，最后呢侍奉也不得不停下来。还有一种侍奉呢，非常非常的可惜，也是非常可惜的，是什么状态呢？就说开始侍奉，但是后来呢就全然漠不关心，就好像侍奉就觉得，哎呀，我累了，我要歇下来了，我已经够了。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一种亏损。其实呢，回想起这些，之所以出现这些原因呢，都是因为侍奉的基础，都是因为侍奉的基础。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怎么样讲侍奉的基础。在刚才我们讲读的是14节到24节，但是在这段经文的第11节中讲到侍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明白，你是在神的恩典中，在神的恩典中得以侍奉。今天你能够侍奉，今天你能够服侍神、服侍人，这是在神的恩典中，不是说你付出了什么，而是神给了你恩典。第十一节，我听我来读一下。第十一节的经文， 第十一节经文的后半段说，我把他们交在你手里，还有呢第十二节，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面前，将亚摩利人的二王再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弟兄姐妹们，这两节经文非常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恩典，神有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才能够侍奉。还有呢，侍奉的基础还有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拯救认识的越清楚，我们侍奉的基础就会越扎实。对神的拯救认识的越清楚，圣经中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你现在所居住的地并不是你所建造的，你所居住的城邑也不是你所建造的，但是上帝依然让你在其中，享受这个城市，这个城邑中所有的一切。我想这一句话对我们移民来说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说句实在，我们享受了很多，我们为这个地方做了贡献，但是我们享受了很多我们没有贡献到的成果，我们没有参与贡献的成果，我们没有参与劳力的。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所能够侍奉的基础，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恩典越清楚，我们对神的恩典了解的越深刻，然后呢我们对神的拯救认识的越清楚，我们的侍奉才越牢固，我们就不会中途而废。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在恩典的基础上，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神给我们恩典。还有一个就是说，侍奉的基础就是说，我们应该诚心实意的来做。很多的时候我们侍奉可能是只是想让别人看到我有这个才能，我有这个才华，然后我能做这件事情，我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甚至有些时候呢，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想法是什么？我做这个事情比那个弟兄姐妹好。之所以我们愿意做，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不行，我来做。其实这是神最不喜悦的。侍奉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诚心实意地对待神，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审查自己，我们能做什么事情，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摆上，可能我做得不好，但是我愿意，可能我有很多学习的空间，我需要学习，但是主啊，我愿意，可能我们还有许多需要进步的地方，但是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从现在开始侍奉，在侍奉中学习，在学习中进步，我愿意在侍奉中得到你更多的恩典，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诚心实意的对待神是我们侍奉的基础。我们侍奉的基础绝对不是我们有这个才能，我们有那个才华，所有的才能和才华都是神赐给你的，然后神也可以添加，只要你愿意，神也可以加给你，赐给你你原先没有的，你原本没有的那些才能和才华。并且我真的是看到过啊，在我们的一个，在我以前牧养的一个教会中，有一个姐妹，她是很爱唱歌。然后她告诉我说，她说，啊，她叫我嘉文阿姨，她说嘉文阿姨，我很爱唱歌，我很想带领敬拜，但是我就怕自己唱得不好，我有时候容易走调，唱走调。我说没关系，你先做，只要你愿意，你先去上一个音乐的课程。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敬拜的训练课程，就鼓励她去先参加这个敬拜的训练的课程。然后她在参加完那个敬拜训练课程之后呢，她的走调的那种概率就低了很少了很多。然后呢就鼓励他做 backup singer， 就是伴唱的，做伴唱的人。他从伴唱那边开始逐渐的学习进步，一年之后他就可以独自的带领敬拜。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带敬拜的心态是非常正确的，然后这样一种侍奉的心态才是非常正确的。他愿意，就是诚心实意的愿意。我真的是从那个小姐妹的身上，她大概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才19岁，从那个小姐妹的身上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说上帝怎样恩待一个愿意诚心实意的侍奉他的人。最后她带的敬拜，我觉得每次当她站在台上的时候，弟兄姐妹就能够立刻被她的那种带领敬拜的那种情绪所感染，就能够跟着她进入到非常好的一种敬拜的状态。这就是生命，说诚心实意的是你侍奉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明不明白神喜悦我们的侍奉？不论我们在侍奉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能不能够回到最基础的那个层面说，神喜悦我的侍奉， 不论我今天的状态好或者不好，但是我只要尽力做，我就知道神有恩典在我身上，我就知道说神喜悦我的。虽然我现在可能不是唱得最好，虽然我现在讲道不是最好，虽然我现在做招待还不是说最熟练的那种，虽然我排教会的椅子不是排到最整齐的那个，但是我愿意，所以神喜悦。如果你越明白神喜悦你的心，你侍奉的基础就越牢固。如果你看不到神喜悦你的心，你就总会看人，总会看人，哇，这个弟兄姐妹怎么看我，那个弟兄怎么评价我，然后你就会想很多的东西，想很多不该想的东西，然后就会影响到你的侍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当你把目标定睛于神的喜悦上的时候，你就会走更远的路，你不会因为别人说一句不恰当的话，你就会说我不干了，你不会因为别人讲了一些什么不好的建议，你就说哎呀算了，他的方法跟我的方法不一样，我不做了，你不会因为这样的。我觉得在牧羊教会的这么几年之中呢，我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尤其是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我们缺少的不是创意，我们缺少的不是闯劲，我们缺少的是扎实的侍奉的基础。什么时候我们对这个侍奉的基础我们认识的越清楚，什么时候我们就越能够在侍奉中走得更长久，走得更长久。侍奉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侍奉是一件不容易持守的事情，但是如果有良好的基础，我们的侍奉就不会再累，我们的侍奉就不会半途而废，然后呢，我们的侍奉也不会伴随着后边很多的发怨言呐、纷争呐，不会伴随着这些不良的后遗症出现。所以整个在约书亚记中，约书亚一再强调，就是说我们侍奉的基础是什么，还有就是说侍奉的内涵。第四点，侍奉的内涵，侍奉它包括就是说在哪些项目中，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一些神所喜悦我们做的一些项目。最重要，侍奉我们一提到这个词就可能说哎呀，我要做什么才叫侍奉，我要干什么才叫侍奉。其实侍奉最根本的一个含义就是听从神，听从神。侍奉最根本的一个含义就是听从神。很多时候我们想哎呀，只有我做了才是侍奉神，其实不是的，而是说你要听从神。首先你要在心灵中、思想中、你的言行举止中听从神，然后你才能够进入到就是说做具体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之中。听从神，很多的时候神看重我们听从他的话语，胜过我们手中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参与很多侍奉，但是可能他的背后的生活是一塌糊涂的，可能他所过的那种，他参与侍奉，但是他所过的生活是完全违背神的旨意的，有这种人。并且我在教会中也看过很多侍奉，很多做很多事情，结果呢他生活中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行为或者神不喜悦的事情，最后一曝光的时候，大家都恍然大悟，哇，为什么这个弟兄会这样，为什么这个姐妹会这样，他这么热心侍奉为什么会这样。就很多时候呢，我们所做的跟我们所心里边所真心承认接受的那个神的吩咐是完全是两套的。所以听从神，按照神所给我们的真理而行，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侍奉的内涵首先就是听从神，然后呢，侍奉的内涵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说行在神面前。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呢，要有一个改观，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不论是教会内的还是教会外的，不论是跟我们的信仰生命有关的，还是我们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行在神的面前。第一个听从神，第二个是行在神的面前。因为其实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的面前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一点一滴都能够造就别人或者是绊倒别人，所以行在神面前就成为我们侍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如何让你保持最好的那种状态，行在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每日的功课。所以我们 做基督徒，有些基督徒说我们最难的是什么？不做星期天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就是说最难的是不做星期天的基督徒，就是你在星期天你是基督徒，但是在星期一星期二，这不是星期天的每一天每一刻，你都是真基督徒，你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做基督徒要做到这种境界才是神所喜悦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服侍神，我刚才讲的侍奉的内涵，第一个是听从神，第二个就是行在神的面前，第三个才是服侍神，就是说我在教会中参与某些具体的侍奉的工作，具体的侍奉的工作，就像仆人一样。我觉得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他说我一来的第一天就听到了这句话，说第一次来的叫什么？叫什么？叫新人，对吗？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叫新人，所以我们在教室三专门有一个新人席，给新人迎接新人的。你是新人，那么我们就招待你，然后我们就当做新朋友一样的，我们款待你，然后我们还有专门的牧师、长老、执事跟你们陪谈。然后呢，第二次来的叫什么？叫主人，对吗？主人的话，那么就把你就要把教会当成你自己的家，你自己家的有些东西你就要自己去处理，自己去安排，这叫主人。第三次来的叫做什么？叫仆人。对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在教会中具体的服侍的工作。第三次来的时候，如果你愿意长久的在这个教会继续待下去的话，你就应该寻找你合适的，就说什么地方适合我，我能做什么，我愿意侍奉，就要有这种心态。其实这三个步骤，从新人到主人到仆人，可能虽然快了一点，但是我觉得这绝对是合神心意的，绝对是蒙神悦纳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种心智，说我来到了这个教会，来到三次以上，我就是这里的仆人。我看教会中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去补足，我看哪里需要人手就去补足。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暑假的时候，在暑假来临的时候，很多的家庭都外出去旅游，或者是去度假，或者是回家回到老家去探访亲友。我们教会侍奉的人手严重不足，严重不足。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星期天，请你找一些来，不论是做招待的，还是在这边做那个后勤服务、饭食服务的，我们都需要人手来帮忙。都需要人手来帮忙，所以愿意服侍的心，这是最重要的。服侍，然后呢，如果弟兄姐妹们经过一定的训练之后，可能在一些特殊的岗位，比如说敬拜团队啦，还有其他的团队，都可以参加侍奉。这都是我们侍奉的内涵。还有呢，就是说侍奉内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就是第五点，就是敬拜。敬拜，第五点就是敬拜。我给大家讲一个见证，是我的一个台湾的朋友告诉我的。他当时移民到新加坡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的挫折，然后他自己是跟着他的先生到新加坡的。到新加坡之后，他本来在台湾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有自己事业的女性，然后到了新加坡之后忽然之间什么都没有了，他就觉得他自己的人生价值就成为一个附属品了，就成为一个附属品了。然后他的签证也是伴随先生的，然后他的没有工作，然后他的房子也是租的，他当时心情非常低落。但是好在他说，好在他有教会，好在他有神，说教会给了他非常大的支持。然后他说，但是在最低沉的那一刻，他是靠着唱诗歌敬拜神度过的。他说在他灵命最低沉的那一刻，当然牧师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会关心他，但是总有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他说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以前没有做过工作，或者没有过惯那种紧张的生活，还比较容易适应了。问题他是一个一直在工作，并且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妈妈，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他工作和家庭两方面都照顾得非常好，他从来闲不下来的那种人。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说我是劳碌命，所以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发慌到什么程度呢？就进入一种抑郁的状态。在那种最低层的抑郁状态的时候，他说他就是靠着他以前台湾教会带过来的一本诗歌本度过的。每天早上当他开始觉得那种抑郁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他就打开那种诗歌本，就跪在那里唱诗歌，有时候一唱一个早上。就是他的孩子走了之后，他的孩子去上学，先生去做工之后，他一个人留在家里的那段时间，他就是靠着唱诗歌敬拜神度过的。他说其实呢，诗歌是最好的 治疗作用。他走过那一段时间的时候才跟我分享，他是说后来我在学心理学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哎，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我说有，不知道有没有可以跟你分享一个见证，就是说诗歌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诗歌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我深深同意这个观点。所以说整个敬拜也是一种侍奉，敬拜是敬拜也是一种侍奉。所以不论是你在敬拜团队的敬拜，还是你个人的对神的敬拜，都是一种侍奉。尤其是在你生命低潮的时候，在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这种侍奉的这种侍奉的方式，就是用敬拜的方式来侍奉，对你个人的灵敏的恢复会非常有益处。还有一个就是说，侍奉的内涵就是见证神。刚才罗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说特别的为张牧师和许志光、许俊他们夫妇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们出去宣教，他们出去传福音布道，就是在见证神，而见证神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侍奉内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一个见证的生命。当我们在工作场合，我们活出那种生命见证的时候，大家才会明白，哦，你是基督徒，哇，有你这个信仰真好，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你的教会？大家才会这样说。所以见证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改变非常重要。在新加坡的时候，我遇到过两个博士生，这两个博士生呢是住在同一个寝室，他们拿着奖学金去新加坡读书，每个人都比较心高气傲。然后其中呢有一个是湖北来的基督徒，湖北来的年轻小伙子，他当时呢就说这个孩子学习好到什么程度呢，据他妈妈跟我们讲，不是他自己讲，他妈妈跟我讲说，从小从6岁开始就没有让他妈妈担心过他的学习，每天回到家里除了自己学习之外，就是说还能够做很多额外的东西，说其他小朋友在学习上遇到的障碍这个孩子从来没有遇到过，并且他的成绩呢每次都是不会，就是说在全年级他从来没有，从他小学到高中从来没有超出过全年级前十名的范围，就是说学习非常稳。所以他很骄傲，到了新加坡之后他也很骄傲，但是感谢神，感谢神，他到了新加坡不久之后他就信主了。到新加坡前2个月跟同学们住在同一个宿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很难相处，就是他很高傲，他也不怎么搭理人，大家也没有人搭理他。但是2个月之后信主了就完全不一样。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同宿舍的一个宿舍住了3个同学，同宿舍的另外2个同学就是因为看到他生命的改变，就也都来到了教会。为什么？他说这样的一个人都能够变成这么好这么谦卑，那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位神，一定要来这个教会看一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见证才是上帝最直接的说明书，我们的生命见证才是上帝最直接的说明书。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别人有可能因为我们这个而认识我们的神，接受我们的神，别人也有可能因为我们不恰当的言行举止而更加远离神，更加远离教会。所以侍奉的内涵还有就是说，听从神，行在神面前，服侍神，敬拜神和见证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从这5个层面，我们考察一下自己，我们个人的生命状态达到了哪个生命状态，而不是说啊，我要在教会做什么，我要在教会做多么大的事情。其实不是的，侍奉没有大小，没有高低贵贱，侍奉只有真心实意的侍奉才是神悦纳的。在第5点就是说侍奉的拦阻。刚才我们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非常感觉到奇怪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以色列民表示说我们愿意侍奉耶和华的时候，约书亚反倒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第19节，约书亚对众民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嫉妒的神，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和罪恶。他是嫉妒的神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和合本中，他是忌邪的神，就是说神是独一的神，神最不喜悦我们就是敬拜别的神。但是在以色列人所有的罪过中，神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 所以神一直在告诉他们说，约书亚一直在提醒他们说，你们必须先除去偶像，才能专心侍奉神。什么是偶像？什么是偶像？大家一想到，哦，那些佛堂里供的有鼻子有眼的那些木偶泥塑的东西就是偶像，但是在神的眼中，什么是偶像？你看一件事情，凡是把它看得大过于神或者重过于神，它在你心中的重量重过于神，在你心中的位置高过于神的，这些都是你的偶像，这些都是你的偶像。其实约书亚在提醒以色列民说，要除去你们心中的偶像，你们才能专心敬拜神，除去你们的心中的偶像，你们才配得敬拜神，配得侍奉神，否则的话人根本不配侍奉神。必须先除去心中的偶像才能敬拜神。然后呢，拦阻神使用你侍奉他的还有几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不正确的态度，不正确的态度。我刚才也讲到一点，就是说什么样的态度，就是说神啊，也许我什么都不能做，也许我什么都做不好，但是我愿意让你使用，这样的态度才是最正确的。最怕是什么态度？是神啊，我什么都能做，你就用我吧，我做了肯定比现在做的这个人好，我做了肯定会使我们的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大改观，我做了肯定会是什么样的，会有什么样的良好的效果。神啊，你用我吧，最怕这样的。为什么呢？态度最重要，态度最重要。诚心实意的侍奉神，而不是 宣扬自己，而不是觉得自己有那个能力，所以我应该做，所以我能做。态度最重要，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态度是最大的拦阻。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好像很多很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会对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扰？这就是这个原因。很有能力而又没有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没有服在整个教会的架构之下，这样的人出来侍奉是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困扰。为什么？态度不正确。当一有冲突的时候，他说我经历过多少，我在外边多么能干，我在外边管着多少人，难道这个小教会我还治理不了吗？人们就会有这种想法。其实这种想法是神最不喜悦的，因为这种态度，神要的是我们态度，神看我们所事远过于我们所做的，远过于我们所做。说你愿意以什么样的态度侍奉神，是远过于你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侍奉神的。态度最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拦阻我们侍奉神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说，我们没有以感恩为基石，没有以感恩为基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侍奉不长久，我们为什么侍奉最后出了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以感恩为基石。在侍奉中，越是侍奉越是感恩，越是侍奉越是喜乐。然后在感恩中，你知道，你看到，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如果愿意学在教会中学习侍奉的话，你不用发愁你找工作，因为教会的侍奉基本上把你工作中遇到的那些都已经为你操练好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你愿意在教会中侍奉的话，你会看到你待人接物跟那些刚刚毕业的没有在教会中参与侍奉的人完全是两种样子的。所以年轻人，如果你想找到一个好工作，如果你想就是说在工作中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能够比别人更有一些优势的话，还有更快的适应那个工作的环境的话，你就来教会侍奉，这是一个最好的训练场所。为什么？你以感恩为基石，然后你发现真的上帝就赐给你远超过你所做的那些东西，让你学到的功课远超过你在外边所学到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拦阻我们侍奉，就是保持圣洁性。很多人在侍奉的时候没有持续的保持自己个人生命的圣洁性，属灵生命的圣洁性。如果没有这种圣洁性的话，神是圣洁的，我们刚才唱那首歌也是一样，对吗？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侍奉神的人必须要保持自己圣洁性。很多很有名的牧者跌倒了，很多很有才干的人，很有恩赐的人，在教会中侍奉的风生水起，但是最后离开了。为什么？很多原因都是没有保持个人生活的圣洁性，没有保持个人生命的圣洁性，很遗憾，非常遗憾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说， 侍奉的拦阻就是说，我们属灵的远见不够，属灵的远见不够。我刚才跟大家讲说，大家去看一下《民数记》，对吧？《民数记》的那种情绪基调跟我们《约书亚记》的情绪基调完全是不同的。为什么？在《民数记》中呢，很多就是怨言、埋怨、埋怨，就是还有就是属灵的眼光不够，他们不相信，就是说不能够站在信心的台阶上看到神所为他们预备的那个美好的未来。在教会侍奉中也有这种状况，就是属灵的眼光不够，我们没有很大的信心接受神更大的恩典和祝福。还有呢，就是说谦卑顺服不够，谦卑顺服不够。谦卑顺服我觉得一直是知识分子团体的一个重要功课。谦卑顺服一直是知识分子团体的一个重要功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懂了，我们能了，我们会了，我们就可以做了。其实在侍奉神的道路中完全不是这样的。谦卑顺服，神所设立的任何的教会或任何，它都有一个秩序，神所设立的任何的团体都有一个秩序。然后神也告诉我们说，一个国家必须服从在这个法治的管理之下，所以必须要先要了解，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谦卑顺服才能够走足够的长远的路程。还有一点就是说，拦阻我们侍奉的过分的自信，过分的自信，这种状况经常出现在许许多多神所重用的仆人身上。他们就觉得神已经为我按照这种方法为我成就了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呢没有等候神。可能以前用这种方法成就了很多事情，但是现在可能不是用这种方法，或者现在可能神就是让你安静等候。所以过分自信就会导致失败和犯罪。所以很多属灵的伟人或者是属灵的长辈，他们都已经走过这种弯路，过分自信也会拦阻侍奉。我想最近出现的一些就是新加坡有些教会的一些事情，我说很多时候可能都会成为侍奉的拦阻。为什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开展一项施工的时候，过分自信说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要我做的，这就是神所喜悦的，或者怎么样，没有听取其他周围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没有听取整个领袖团队和弟兄姐妹的意见，教会中弟兄姐妹的意见，才会导致这种过分自信，过分自信才会导致这种失败和犯罪。我们再看第六点，就是说侍奉观的扩展。在约书亚强调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的时候，其实这里边有一个侍奉观的扩展，有一个侍奉观的扩展。在今天我们知道，人不仅仅是在教会中侍奉，在各行各业都是一种侍奉。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在你这个行业中成为基督徒的榜样，在你所从事的这个领域中，让别人看到你就说哇基督徒真好，让你的老板说哇我愿意用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特别诚实，特别可靠，基督徒是我在企业发展中最需要的靠得住的人选。各行各业都是一种侍奉，把你的生活当作侍奉，把你的工作当作侍奉，然后呢你所有的生命才是侍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侍奉，你所活出来的就是侍奉。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同学，有一次开小组讨论会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分在一个小组。当时我们讨论的题目是每个人分享自己的信主得救的经历。然后他给我讲的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他之所以能够信主，不是因为牧师布道，不是因为自己读圣经忽然就上帝的灵启示他，而是因为他周围的一个住在他家隔壁的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一生清苦，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一生清苦，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呢，记大概五六岁记得事情的时候呢，这个老太太就跟他妈妈就聊天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自信地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用想了，因为我已经有足够的钱买我的棺材板了。就是说其实这个老人家其实是生活挺清苦的，他都担心说自己的后事没有办法料理，所以他留了这笔钱以后，他就跟我这个同学的妈妈说，你看我现在不用发愁了，我已经买到我的棺材板了。然后所以果然不久呢，他们家就拉 拉进来很厚的那个中国华人传统是很讲那个棺材板的厚度的，他的家里就拉进了很多的那个棺材板，这在其他人的眼中可能是不可思议，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华人眼中说，你把棺材板拉进屋里，这是什么？这是一种长，就是吉祥的象征，说你可能会更加长寿。然后他就把那个棺材板拉进他的房间里，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这个同学印象深刻？他当时只有五六岁，他就觉得很震惊，很可怕，说这个老太太怎么把棺材板就拉进自己的房间里去？但是很感恩的是，这个老太太后来信主了，她依然生活很平静，很清贫。信主了之后呢，也对她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说她会看哦，大概是她不去烧香拜佛了，她就去信主了。那时候她已经成长到青少年了，说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她也没有多注意留意她的信仰，也没有人给她传福音。但是有一天这个教会要建堂的时候呢，这个老太太很热情的就把她的棺材板拉出去全部卖掉了。然后这件事情是对我这个同学造成太大的震惊。他说：“我为什么一个人这么重视他的棺材板，他居然可以把棺材板卖掉，然后奉献拿到那个钱之后，他就全数奉献给教会。”这个对他的生命影响太大了。他大概从五六岁看到他把棺材板抬进这个屋子里，然后他在十六岁的时候看到这个老太太居然又把棺材板抬出去，然后把棺材板卖掉，全部奉献给教会。他说：“这太不可思议了。”他就在想，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位老太太有这样的决定？然后她就开始寻求神。后来老太太也告诉她说：“我有了教会，有了神，我什么都不怕了，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所以这位弟兄后来奉献读神学。他在神学院的时候跟我们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的灵命塑造课程是在那个老太太身上完成的，是那个老太太身上让我看到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是多么的重要。”正是因为这个连一个字都不识的老太太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就看到说神真的在一个人身上做工之后，让一个人完全没有惧怕，完全没有忧虑，让一个人完全截然的奉献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所以我们的生命见证、生活见证，就是侍奉观念的扩展。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侍奉观念的扩展中，我们强调说我们自己侍奉神，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全家要侍奉神，还有更重要一点是我们世世代代都要侍奉神。约书亚之所以在他最后临终最后的时候，他和以色列民，他带领以色列民和上帝立约，就是这个概念，说以色列人你要世世代代的以神为你的神，以独一的神为你的神，你不要再去敬拜那些假神。可是很遗憾，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在最后又不停地陷入这种悖逆的状态之中。当我们看到侍奉观念扩展的时候，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透过一个人信主，然后我们全家信主，然后透过我们全家信主，我们自己侍奉，全家侍奉，然后我们世世代代都成为一个侍奉的群体，这才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苦口婆心所劝以色列人的就是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并且约书亚的态度非常明确，说不管你们怎么样选择，你们现在有多重的选择，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会受你们任何的影响，因为我和我的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们，当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心中的有一种侍奉的热情应该在大家的心中燃烧，像约书亚那样说，不管环境怎么样，不论别人的选择如何，我和我的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你让人的话语都成为过去，你的话语却常存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侍奉的群体，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侍奉中的一员，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侍奉的团队，让我们的全家都成为侍奉的家庭，让我们的世世代代都愿意敬拜你、侍奉你。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